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毫无挂虑的来投向你，来奔跑向你，来敬拜，来赞美，来把荣耀归给你，把我们的心也完全的向你敞开。就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你立约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也是一个奥秘，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啊。就像我们读到的何西阿书，不管以色列人何等的悖逆，何等的偏离哈，反反复复的心怀二意的，但是你的爱还在那里，你用各样的方式在那里，提醒他们，呼唤他们，管教他们，然后回到原处等候他们，就是因为你的爱不改变，如磐石一样坚固啊，如避难所一样可靠啊，可以躲风避雨，我们可以藏身在里面。感谢主哈，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在神的拣选当中领受这种的慈爱啊，在神的那个不变的恩慈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啊这真真实实的慈爱。当我们心中有各样的难处、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投靠你的慈爱。我们谢谢主啊，你用永远的爱在爱着我们。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这一种不同于世间的爱啊，让我们今天在读经当中哈，多多少少的，更多的能够明白你的爱啊，让你的爱来温暖我们的心，也来激励我们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何西阿书呢，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哈，一章到三章是主要是讲述先知的经历啊，他的婚姻，他所生的儿女啊。四章到一直到结尾14章哈，是神借着先知发表的信息哈。那在这个发表的信息当中，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两段，从4章到第10章，基本上我们已经读完了哈。是在神显明以色列人的罪、悖逆的罪啊，不专心的罪，然后呢加上责备，然后加上呼唤，然后加上对未来复兴的应许啊，这是前面这一段信息的重点。那从11章到第14章哈，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读，一直到星期五这一段时间呢，那是比较借着这个以色列人的悖逆来显明上帝的爱是不改变的，是围绕这个主题啊，强调神的爱。何西阿的先知他亲身经历过哈，在他的婚姻当中，神如何让他去爱一个不忠心的妻子啊，在这过程当中来体会，那是要让他去多多少少体会一下上帝对于悖逆的以色列人的心态哈。所以11章开始呢，是更多的显明上帝的爱哈。你看11章的第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哈。从神当初哈，在埃及地哈，如何拣选以色列人带他们出来。一路的保抱他们，带他们进迦南哈，从这个时候讲起。那这句话呢，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章讲到耶稣基督逃到埃及的时候引用了这句话哈。年幼的耶稣哈，在父母的带领下哈，带他去埃及，后来又从埃及出来，引用的呢就是第11章的第1节，显明哈这个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爱了这个以色列人啊。那到第4节有一个短语哈，大家非常的熟悉哈。他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哈，我们常常用这个词，出处就在这里了哈。第一次使用是在这里啊，在11章的第4节哈。慈绳，你看旁边小括号当中是讲人的绳啊，人的慈哈是人的意思哈，人的绳。人的绳和牵动物的绳有什么不同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同工把这两个图并排放在这里哈，帮我们更深的体会一下什么叫人的绳哈，慈绳啊，这个大家都见过哈，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带小孩如果出去的话，防止这个孩子乱跑，就会用一根绳子啊，小孩就抓着这个绳子，然后跟着老师往前走啊。我们都见过的哈，这叫人的绳。那这边呢是牵狗的绳。那同样是绳哈，牵狗的绳和带小朋友的绳有什么不同啊？爱索 啊，这个锁一提出来，锁链呐、啊、捆绑啊、限制啊、约束哈、啊，那前面加了一个爱，这个限制、这个约束啊、这个带领呢，是表现出爱来哈、啊，所以这些呢，都帮我们去思考哈、啊，更多的去明白哈、啊，神的爱它的特质是什么。到了第八节，这里又提到一个典故了哈。后面他说：“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别？”这两个是地名。那每次这两个地名出现呢，都会跟另外两个城连在一起，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哈。一个是索多玛，一个是俄摩拉啊。神在降天火灭掉这两个充满罪恶的城的时候呢，还有旁边的几座小城。也一起被灭掉了啊，其中就包括这两座亚玛和西别。所以当神说"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别"啊，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的时候，这是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哈，不是那种灭绝的爱哈，有管教啊，甚至有审判，很严厉的哈，但是不会灭绝的啊，他们被掳到亚述。That'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啊，这是 part of the story，啊，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像其他的城市、其他的民族一样，一旦灭绝，哈，很多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的。但是以色列人呢，神给他们有一种很奇异的爱，哈，就是一个利欲的爱，是不会终止的，不会止息的，是为了挽回他们，不是为了。刑罚他们哈。那到了第十节的时候，神用狮子来，狮子的吼叫哈，来形容他自己。那这个呢，请对照这个第五章的第14节，那个时候也提到狮子。5章14节的狮子是审判的狮子，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啊！这是讲的神在管教南国北国的时候啊，他的那个严厉，像狮子啊撕裂掠物一样，没有人能够搭救啊！一旦落到这个神的管教的手中哈，是无法逃脱的。但是到了11章，这个狮子的形象呢又是不同，这不是审判，这是像一个大狮子带一群小狮子哈。大狮子一叫，小狮子都归来啊！这样一个图画，是一个恩慈拯救的图画哈。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哈。同样是狮子哈，但是这个意义是不同的哈。其实今天我们可以读到11节就好，因为12节应该划归到下一章，到第12章哈，所以在第11章的1到11节哈，从各个角度，我们来体会上帝的慈爱是怎样的啊。好，从这一章里我看到神的爱三方面的特点哈，神的爱，那第一个呢，就是在第1节到第3节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体会到，就是说。神在爱以色列人，就好像爱不懂事的孩子哈，神把他完全的爱给了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并不明白，也不正确的回应。第一节讲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哈，神就爱他，但是第二节就讲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哈，向朱巴利献祭。以色列人并不明白神的爱啊，也。不懂得哈，用爱来回应神，啊，却去转去哈，去拜其他的假神啊，给雕刻的偶像烧香。然后第三节说，我原教导以色列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啊。又再一次的对比，就是神做的事情哈，以色列人又不明白，也不 appreciate，也不让把荣耀归给神啊，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点啊，神在爱着好像是不懂事的孩子，不明白父母的用心，孩子的悖逆，孩子不听话，但是呢，这个父母非常的忍耐哈，一直的在爱着他们。 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慈生爱所哈、啊，就看到神是给人自由的，啊，他不是来辖制人的哈、啊，他是用他的爱来呼唤人，感化人的心。当人心里面被这个爱所感动的时候啊，他就愿意自动的去来跟随神啊，这是神爱人的方法。你看我们现在都是被神吸引来的哈、啊，啊，早晨，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没有人去拉着你哈。啊捆着你把你带来啊，但是我们的心里都感受到上帝的慈爱，感受到那个美好，所以我们愿意自动的去花时间专心的来爱神，来亲近神哈、啊，就是这个味道哈、啊。刚才看的那个图，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带孩子还小的时候回国旅行的时候呢，我们也用牵狗狗的那种的绳子啊牵着他们，啊，他们一两岁大的时候哈、啊，飞机上那么多人。生怕他们走丢了或者被人这个抱走了哈、啊，就那种牵狗狗的那个袋子哈、啊，牵着小孩子。但是他长到3岁4岁，再大一点的话，你就不会再用这种绳子去带他们，对不对？那牵狗就不一样。那牵狗啊，不管它长到多大，可能越大啊，这个身量越大的时候，你越要小心，防止它跑乱跑哈、啊，伤了别人。所以人是有自由选择，跟动物不一样。所以，上帝呢造我们哈、啊，是把这个选择的能力、意志给我们。他是希望啊，人能够真正明白他的爱，然后回应他的爱啊。所以他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给他们选择。”啊，这个图画是这个喂牛的人是低下身来哈、啊。到这个牛的高度，然后把食物就摆在牛的面前啊，不是压着它的头，非要让它吃的，是给它啊，让它能够有主动回应的一个机会啊，这是神爱我们的爱。那第三方面呢，在第九节我看到哈、啊，后面有提到说，因我是神，并非世人啊，把人的爱和神的爱区分开来啊，这种爱的特质哈、啊。我们只有在认识神之后，才能够明白哈、啊，这是一种什么特质呢？前面是讲到烈怒，但是呢，我必不发烈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啊。前面提到那两个城哈、啊，亚玛和西边，这都是讲到神的审判。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啊。这是在讲哈，神是会发怒的啊，神不轻易发怒，但是神针对那个不义的事情、罪恶的事情，他的怒气是会发作的哈。但是对于他所爱的对象呢，他虽然在怒气当中哈，他不灭绝他们，依然给他们存留出路。啊，神在愤怒当中不像人发怒哇，这个随便做事、随便讲话，啊，一发而不可收拾哈，让人觉得知道啊，这个人发怒了哈。神发怒是他有惩治有管教，但是他依然在怒气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还是出于慈爱，还是为了挽回这个被爱的对象啊。他发怒的时候从来不会做错事的啊，他在发怒当中做的事情依然是本着他的公义啊，他不会过分的啊。所以当那些外邦哈、啊、这个做事过分啊。本来是神手中的这个工具，去管教以色列人，结果他们越了格儿，这个惩罚过分的时候呢，神会反手啊惩治那些的国家啊。这反过来来讲哈，就是神不会这样做事的啊，他做事是有那个慈爱在背后啊来显明出来啊。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哈，那这个是很宝贵。我们越思想神的爱哈，可以让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态度上，哈，也更多的彰显这样一种爱的品质。
第一个想先回答牧师刚才问我们的问题。牧师刚才秀的那张图嘛，要我们看差别。然后牧师刚刚也应该也提到了，我看到的差别就是带小孩的那个绳子啊，不是绑在他们上面的，好像是那个孩子们他们自己愿意用手去牵的。但是牵狗的是硬绑在上面的啊，你不绑都不行啊。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然后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在第一节，他说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觉得你光读这一节很清楚啊，觉得就是在讲以色列原来在埃及做奴隶，后来神召他们出来，这个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预言啊。可是到马太来讲这一节的时候，他却讲好像他说应验了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我就在想，马太他一样的圣经，他这样子去解释，这样子去读，这个我们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啊？好像我们不能够像他这样子去读圣经啊，好像有一点关联就把它牵在一起。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我们从马太他这样子去解释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啊？这是我的想的，想听听看，就是吴长老啊、黄师母啊、童阿姨他们怎么看，还有牧师啊。
好，大家早。
早，吴长老。
刚刚那个华梅问的问题非常好。我以前读马太福音第二章12-13节的时候，那一段也有同样的问题。后来懂得希伯来懂得希腊文的人就跟我讲，比如说马太福音12章15节啊，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他说这个应验啊，原文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就是预言被应验了，那第二种意思就是说更丰满的、更深层的意思来讲，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以色列人被神拣选，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是神的儿子，耶稣呢更是神的儿子，他是独生子。神当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领他们到迦南地，有一个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来完成神的托付，要把这个恩典、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更深层的意思来说呢，神从埃及召出那个小孩子耶稣出来，要让耶稣来完成一个更深的救赎人类的使命。所以我们把那个应验翻成更深层的意思来讲的话，就很容易懂了。希望画面能听懂我的解释啊。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对第八节感触非常非常的深，因为先知四次用到 How can I， 我怎能，一直在强调神那种深沉的爱，那种长阔高深的爱，真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我怎能舍弃以法莲，我怎能弃绝以色列，我怎能使你如亚玛，使你如洗扁，那样子的遭遇。那下面有一句话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个回心转意啊，有一种翻译是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转，讲到神那种像人一样那种情绪的波动，又爱他们又犯罪，我怎么办呢？我到底要不要把他们全部赶尽杀绝，像亚玛西扁一样？但在这个时候，他的怜爱就大大的发动，因为是用 stirred 翻动的意思。哎呀，讲到神那种爱，真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刚刚牧师讲了，只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生活上面去经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体会。昨天我跟我妻子去莫散步，因为每次冬天啊很冷的时候，我们俩就跑到附近的莫散步，诶，就看到一个爸爸手牵了 cord 连到两个小孩子身上，就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呀。做爸爸怕他们小孩丢失了，人这么多在莫里面怎么办，把他们绑起来。哎呀，神子爱我们，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 刚刚牧师提到这个词，这个英文小字说是人的意思。陈忠道牧师在解释这一节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会不会是暗指那个人子，就是耶稣将来要来完成救赎的使命，甘心死在十字架上，显明神的公义跟爱。昨天在小组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讲到十字架上的爱，月华姐也讲到因着神的爱他要救赎我们，但是因着神的公义又不能这么容易赦免我们的罪，就只有把他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牺牲他最爱的独生子来挽回人类的罪。哎呀，这个是长阔高深的爱。这一章真的很宝贵，到处显出我们的神他那种心意啊，让我们只有被他的爱吸引来快跑跟随他。每天早晨这么晨更真是一个很大的盛宴，对我来讲从来没有读大先知小先知这么努力这么忠心的读，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节一节，一章一章的读。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祝福是满满的。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彼此勉励，真正体会神那种长阔高深不舍不弃的爱。
刚刚大家的分享还有牧师 的解释，我发现就是非常的全面，让我们又看到更清楚的这种图案。刚刚那个华美也讲到，就是说第一节当牧师一提起这个第一节来那个跟耶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有一些触动华美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哎，就让我那时候也开始在思想，哎，怎么会扯在一起。那我发现就是旧约里面有非常多 的一些解释比喻啊，这些都是对应到那个新约里面，那个非常就是清楚的预表出来。那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就是说神在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觉得我现在跟那个孙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哇，那种跟他们在一起我真的是很爱他们。那种爱，在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是说神爱这个以色列是爱他的选民，然后从他们最困难在那边当奴役的时候就把他呼召出来把他们呼召出来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困难，但是先知越发的招呼他们，他们就越走开，就是他很爱的这些人，就是所出来的反应，这个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子，越呼召他就越不珍惜的，然后就越来越走，然后专门就是像猪八戒献祭，就是自以为是的觉得就是说一定要这些偶像，听他的而不想听神的话，一听神的话要付代价，然后也很辛苦这样，然后但是呢这个神很爱他们，所以就在那个马太就提醒出来，就是说就是借着耶稣，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神爱我们，然后那个耶稣基督他把他从埃及召唤出来，就是让这些以色列民知道，就是说我当初召你从埃及出来，我现在也召耶稣从年幼的时候从埃及把他召出来，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这些以色列民，知道神所召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顺服，不是像这个先知这样子越呼召他就越开越走，所以他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他爱我们，所以他就自己成了人的样式到这个地方来引导我们，应该什么才是正确的态度，那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以色列呢叛逆，后来呢自寻其果，结果最后就被掳啊，被人家看不起啊， 战争啊，这个频繁哦。但是如果耶稣照着耶稣这样顺服的时候，他顺服到一个程度，他成就的，他的牺牲，他是并不是自我的，他的爱，他的牺牲，他能够拯救多少的人，因为看了。听到了耶稣基督 的这种爱，这种舍己的爱，这种不计较的爱，无法解释的这种爱来感动人、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说是以人为人本为中心的话， 就容易走向这个像这个、以色列民最后遭到这个灭绝、哦、被掳、哦、四散、哦、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也呼吁，他用狮子的 这种来比喻，我觉得狮子真的是很雄壮，然后他威严在那个地方、哦、当他一发出来的时候，发出他的、喊声的时候，其他所有的小狮子都跟着了、哦、就是有看到神，当我们看到神的那种伟大、那种敬畏他的心的时候，他就是吸引这些以色列人民来跟向他。那耶稣基督他呈现的是那种卑微谦卑、哦、所以这两方面如果 一比较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更看到神的、神的本性中间的有狮子这种的威严，他可以审判列国，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为他的子民他却温柔谦卑的，就是用慈神爱所的这样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吸引我们，我们是因为被他的爱吸引、哦、那我们也是被他的那种公义，被他的那种权，这种 power 也来吸引，所以我们敬畏他，然后又有谦卑的心，又看到他的这种谦卑的心， 那种爱两方面平衡了以后，我们 就心甘情愿的，我们看到顺服的带出来的那种喜乐跟一般在这世界上的喜乐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很愿意把这个福音，我们也很心甘情愿把这个福音介绍给我们周围我们爱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儿女们、哦、所以这些儿女们有时候会 走偏了、哦、你爱但是他越走越偏、哦、心里父母心里非常的伤痛、哦、但是只有不跟他计较，谦卑的来用爱来 把这些儿女吸引到这个父母的身边、哦、然后所以我就体会到这种神的爱的这种心肠，神为什么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然后这样子的影响这么多的人、哦、所以我们看到人本性就是越走越远、哦、但是神呢所立的榜样就是继续的把我们吸引到他面前、哦、那吸引的这种方法我们真的是越知道就越感恩、哦、越臣服、哦、所以这个地方第一节也是从牧师这样提出来了以后，哎呀，我 就想到就说真的是 神的爱很奇妙、哦、
十一章第一节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提到儿子和父亲的关系，通篇和下书最重要的 image 是夫妻的关系，先知跟割灭之间、整个旧约也是，和下书里也提到哈，神对待以色列人呢像是葡萄树无花果树、上帝好像是那个栽植的人，但是第一节特别提到是儿子，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马太福音二章里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就是把以色列这个儿子和主耶稣基督这个真儿子、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他们经历有类似的地方，都是从埃及有出来、在年幼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这个儿子呢是不忠诚的儿子、但是主耶稣基督来成了那个真的以色列人的那个开始、是那个真儿子的代表。
其实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里面、就是 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里面讲了四个预表。第一个是在二章六节，他就讲到弥迦书五章二节，就是伯利恒以法家，你不是最小的，因为有君王从你而出。然后在二章四五节呢，就是从把他孩子的儿子从埃及领出来，就是像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然后马太福音的二章四八节就讲到叙利王杀了这些婴孩的时候，就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四五节的这拉玛的大呼号，因为拉杰的呼号，当时孩子已经不在。然后到马太福音的二章二十三节，就是在他的儿子又称为拿撒勒人。OK， 这个是没有讲过，在先知书里面讲过，但是这个 common knowledge 哈，所以在这四章。那么其实哈，当马太写这个福音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他，感动他将以前众先知所讲的话，他就在 reflect 到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写出来。这个不是断章取义，这个是他圣灵感动写的。那关于这个从埃及地叫出来的时候，就是将陈牧师所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本来是生长在迦南地的，然后就去了埃及，然后神就从埃及叫他们出来。那么基督耶稣也是生长在伯利恒，然后他就回都去了埃及，然后神就把他叫出来。所以当马太写的福音书的时候，他就看见以前以色列历史，也看见主耶稣这个duplication。
很好呀，有些是很明确的旧约的预言，像弥迦书就指出哈，将来他就出生在伯利恒啊，这是明显的预言啊，成就。那另外一种呢，应验呢，是说他就像吴长老一开始解释的哈，把那个真实的含义，旧约经文记载这些事情的真实的含义更丰满的表现出来啊，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哈。所以以色列人的经历作为儿子的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又重演，是要成就那个真实的最丰满的含义哈。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应验。